在喧嚣的城市里，我们走走停停，迷失自己。在繁忙的生活中，我们兜兜转转，渴望宁静。还好，还有我们的陪伴。还好，还有我们在这里。现在，跟随远近，一起进入心灵的旅行。恩德传媒远近电台，自明天籁，一片好音，温暖守候，从未远离。自明天籁，一片好音。各位好，欢迎收听全新发声的恩德传媒远近电台。我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这么远那么近，现在在中国北京向每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致以新年的问候。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远近都是爱节目。这是2015年我们的第一期节目，那在新的一年里，祝各位安好、平安、幸福。那同样在欢迎你收听节目的同时，加入我的全新个人新浪微博当中。只要你在微博内搜索我的名字，这么远那么近，就可以关注我的其他动态。另外微信添加好友远近0412，可以了解更多。远近是拼音，也期待你的光临。今天晚上远近都是爱，我们的策划小暖为你带来的是这样一个主题，要有光。就在前几天的跨年夜上，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导致36人死亡，49人受伤。我们的策划小暖原本要去外滩跨年，因为被朋友放鸽子，还有突如其来的加班，却意外地逃过了这一劫。对于他而言，这样的一件坏事就变成了好事。元旦的清晨，他收到了很多亲朋好友的关心和祝福。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们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被爱着，被关心着，我们很幸福。那要在这里，也要为所有没有能够跨过2014年的人默哀。世道凶险，人欲横行，我们都活得如此小心翼翼。希望每一位都可以在冷眼处留份热心，在热闹处留份冷眼。2015年，我们依然活着。上天给了我们2015一整年的新生活空白支票，随便自己填写，想要什么就创写什么。那我们在新年的第一期节目当中，也是第一期的远近都是爱节目里，就让我们从第一日开始，从第一道光开始。圣经当中曾经这样提起，第一日，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上帝看光很美好，便把光和暗隔开，称光为白昼，称暗为夜晚，这样便有了昼夜之分。夜幕褪去，清晨来临，世界迎来了第一日。第一日是太阳刚刚升起时的光芒四射，是人类祖先最早的痕迹，是14亿年前的星空，是引人不断向上攀爬的高峰，是牺牲个人生活也在所不惜的追求。 是让人内心深受震撼的感动。马克里维在他的小说《第一日》当中这样写道：世界上的第一天的第一束晨光来自于遥远的宇宙深处，它经过了长途跋涉，照到了我们的脸上，我们能够捕捉到它，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它吗？我们能够弄清楚所有的这一切是从哪里开始的吗？或许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够用道格里斯·伍德的那首小诗《黎明开始的地方》作为解答。他写道：世界不停在旋转，朝着早晨的方向，每天都有新的日出，即使夜晚黑暗又漫长，但是哪里才是黎明开始的地方？有人说黎明开始在山顶上，地球之上最高的地方，在它还没有触碰到远方脚下的河流、湖泊、森林和草原之前，你就能看到阳光。在这里，第一只晨烛驱散了黑暗的恐慌，但山顶并不是黎明开始的地方。有人说黎明开始在树梢上，在那里鸟儿察觉到第一缕阳光，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心中的旋律歌唱，歌声把身边沉睡的世界拉出了梦乡。当第一次清风将最小的树叶摇晃，但树梢并不是黎明开始的地方。有人说沼泽是黎明开始的地方，在那里昏昏欲睡的野鸭摇动头颅，松动羽毛，并为一天中的第一次飞行测试着翅膀。当鹿鼠从香圃中静静地划过，他们正在用那温柔的低喃聊着彼此熟悉的过往。但是沼泽并不是黎明开始的地方。有人说湖泊是黎明开始的地方，鱼儿上浮探出头，使平滑如镜的水面不时涟漪荡漾，湖面起起伏伏犹如呼吸的胸膛，浪花在水洼中轻笑，笑声洒在了满是石子的堤岸上。一天里的第一个浮标在船屋里轻轻地荡漾，但湖泊并不是黎明开始的地方。有人说黎明开始于浩瀚无边奔腾不息的大海上，海水能将最高的山峰埋葬，海洋簇拥环绕着地球，给生命本身出现注入无穷的力量。从那里，船只经过漫长的日夜，向着未知的领域远航。古老的谚语流传至今，还是别出海，如果你看到朝霞挂在天上。但是大海并不是黎明开始的地方。有人说非洲是黎明开始的地方，在那里第一次出现了生命的迹象，之后他们用双脚行走，并会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对方。亿万年前地球的主宰已经化成化石静候着太阳，他们等待着被人们发现，为他们讲述远古时经历的沧桑。但是非洲并不是黎明开始的地方。有人说黎明开始于远东，那个太阳出生的地方，那里的人们长久地问候这一天，用祈祷、沉思和铜锣的冥想。那里的天空随第一线曙光开放，盆景树在纤弱的枝头上抚育着太阳。但是远东并不是黎明开始的地方。有人说黎明开始于中东， 那块被称之为是圣地的地方。许多伟大的宗教在那里第一次发射光芒。亚伯拉罕、摩西、穆罕默德和耶稣从那里走过，听到一个平静而细嫩的声响，那是来自于良知的呼唤，是人们至今仍在争论的对象。但是中东并不是黎明开始的地方。有人说黎明开始于我们的故乡，第一束光线照在熟悉而热爱的景色上，人们说着互通的语言，以相同的方式表达思想，世界上的其他部分都被看作是陌生的地方。但是故乡并不是黎明开始的地方。那么哪里才是黎明开始的地方呢？因为世界在不停地旋转，朝着早晨的方向，每时每刻都把黎明带给每个人每个地方。不管是在哪儿，只要有一颗热爱光明的心，那片土地就会充满希望。那颗心为每一个崭新的日子感恩，在那颗心里，太阳会时刻挂在天上，并把世界上的每个角落照亮。所以呀，要问黎明开始的地方到底在哪儿，答案就是在你的心上。今天晚上眼睛都是爱的主题是要有光。说起光，在中国的古代，多数关于光的传闻都安插在了昏君的各类风流传奇上。比如南唐的李后主风流糜烂，于是有了这个段子。墨迹中曾经这样说过，宋灭南唐后，江南的大使捉了李后堂的宠姬，晚上临睡，宠姬很是挑剔，看到灯就闭眼睛，烟气。如果换成蜡烛，烟气更重了。大将不服气，你们宫里就不点蜡烛吗？宠姬就振振有词地说，宫里每到晚上就选大宝珠，光照一世，好像是大中午的日头似的。这里头当然有吹牛的成分，日光灯式的大宝珠听起来过于科幻，但是古代照明着实是个大问题。人们会正经地讨论剪烛，讨论秉烛夜游，讨论点灯说话，吹灯作伴。在《儒林外史》里，颜坚生临死前还在伸指头，要求摘掉一根灯草，光线是珍贵的。那么在文艺复兴前后，欧洲最富裕的国家是荷兰，但是入了夜，阿姆斯特丹还是一片黑灯瞎火，大概只有港口处有一些灯火长明，给来往的夜船使用。1579年，市政府逼迫每个酒馆老板彻夜点油灯，老板们消极怠工，以至于1587年，政府需要重新的训令一次。1595年，市政府要求每隔12家就要挑一盏灯笼以照亮街道，但是蜡烛太贵，市民经常拒点，于是政府还得组织点灯队去点燃各家的灯笼。所以为什么在17世纪中前叶，荷兰画家凡是室内景无不幽暗昏黄，尤其是以他们的魁首伦勃朗为最呢？因为一来到了夜间，他们就没有什么照明的工具了。二来，沿着北海的欧洲城市，房子为了驱寒避湿，都是重重墙塞得满满当当，甚少开窗。近代欧洲人为什么会屡屡得肺炎，而且一得就治不好， 必须有医生慢条斯理地开药。夫人，您需要去亚探泡一泡温泉。这糟糕的通风和采光条件也算是缘由之一了。在电灯发明之前，哪怕是欧洲也昏暗如此。100支蜡烛的光芒大概等于一盏100瓦的电灯。所以18世纪欧洲大多数的家庭入夜之后的光芒，也就是我们如今开一开冰箱门的程度。18世纪的伦敦，客人和主人凑在一张桌子上，围着一根蜡烛玩牌的事情不胜枚举。而美洲殖民地的阔佬们住着白松木造的西班牙式的房子，驱赶着奴隶，然后在自家的广阔餐厅里点上4根蜡烛、3盏油灯，就可以开一个晚宴了。直到1783年，伟大的阿米阿尔冈先生，一个瑞士人，发明了一种灯。你可以通过旋钮给火焰输送氧气，使之光芒大涨。这是造福人类的伟大发明。很可惜，他一辈子没能靠这玩意儿赚钱，只是获得了许多口头的表达。煤油灯的发明意味着什么，很少有人在意。毕竟在19世纪中期，挂上了煤油路灯的伦敦还是黑得很。路灯并不提供一路亮带，而是制造一个个的光点。但是煤油灯在日常家居当中的应用却带来了可观的效果。19世纪是报纸、杂志和长篇小说连载的黄金时期，很多的一些作家们成为了第一批真正靠大众趣味和作品版税捞得钱的作家。有这样的一个数据，19世纪初英国的报纸和杂志不超过150种，而到了19世纪末就有了5000种开外。巴黎的报纸订户1824年有47000人，而到了1846年涨到了20万。读者的增加很大部分的原因就是有了可靠的光源支持阅读。那在1900年，巴黎成为了欧洲的夜生活都会。如果要问起理由，最直接的就是他们铺设了大量的夜灯。在1939年的秋天，为了对抗德国人的轰炸，英国人的策略是关灯，晚上不许点灯，点香烟都违法。于是德国的飞行员来到了伦敦的上空，望下去什么都看不见。结果就是在战争的头4个月里，有4133人死在了马路上，接近3000是普通的行人。英国的医学杂志抱怨说，德国人一颗炸弹都没扔，伦敦每个月就死掉几百人。实际上，那是因为英国人都忘了，电灯发明之前，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通过这样一些历史的故事告诉我们，光就是一切。其他的许多，比如夜生活，比如阅读，比如大量的爱情故事和更长的人生。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夜间照明使得他们的人生从每天的12个小时变成了24小时。所以圣经是对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一切皆明亮。一直觉得光芒是一个很明亮的、充满了希望的词语。很久以来，生活中很少有什么再能配得上这个词。一切似乎都显得风尘仆仆，光芒不在。于是怀念，怀念那些最初的梦想，怀念最初的清澈，怀念曾经不染纤尘，怀念被光芒照耀时的泪光点点。最初的光芒来自于自然界，白昼太阳的光芒照耀大地，而到了晚上， 夜晚当中的星星和草丛中的萤火虫聚集在一起，闪烁着它们的光芒，照亮了这个世界，指引我们前进。而最闪烁的光芒来源于梦想，梦想的现场，每个人头上都有光环，所有的成功都没有捷径可以走，所有的路途当中必定经历了迷茫、恐慌、被人嘲笑、一次次失败的打击。而既然我们选定了远方，坚持就是足以将这一切的绊脚石变成垫脚石的能量。如同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敢于仰望的人眼中自有光芒。最美妙的光芒来自于爱。人们说，爱是相互仰慕彼此身上的光芒。世界上的爱情都曾是一道光，照亮自己和对方灵魂里最脆弱的地方。恋爱后的想念也像是一道光，不断徘徊，照射我们曾经走过但已不再重现的地方。光线是能量不灭的，就算偶尔被屏蔽也不会消失。爱情同样也是如此，就算后来一段又一段的爱情再来临，也无法覆盖当时两个人拥抱时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强大的光芒。千万年的光曾经塑造过无数的童话，每个人的童话都有不同的讲述方式。摄影师用光作画，建筑师构造光的十字，诗人咏叹那些光的美好。生活在光芒底下的我们如此的幸福，只愿生活可以如诗般自由，吃想吃的饭，见想见的人，看喜欢的风景，做可以做的事。心若不老，有人一起胡闹，你还在，我依然。另外，关于光的玄妙有太多要说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观看 BBC 的纪录片《光之玄奥》，更好地了解光的历史吧。好了，今天晚上远近都是爱，到这儿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远近要再一次代表我们的策划小暖和何其思思，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别忘了在新浪微博搜索我的名字，这么远那么近，关注我的其他动态。另外微信添加好友远近0412，可以了解更多。远近是拼音，也期待你的光临。祝你晚安，新年快乐。我是这么远那么近，你知道该怎么找到我。Just a perfect day. Problems all left alone. Weekenders on our own. It's such fun. Just a perfect day. You made me forget myself.I thought I was someone else, someone good. Oh, it's such a perfect day. I'm glad I spent it with you. Oh, such a perfect day. You just keep me hanging on. You just keep what you sow.
You're going to reap just what you sow.